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三册，在旧造里撒旦的混乱以及为着新造的神圣经纶，第三篇，得胜者。读经，启示录二章七节、十一节、十七节、二十六节、三章五节、十二节、二十一节。纲目，第一大点，不失望也不沮丧，而是得加强，能够为着神圣的经纶站住，且活出神圣的经纶。第二大点，征服一切撒旦的混乱，并完成独一的神圣经纶。第一终点，借着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做全族的恩典。第二终点，按照真理召会，就是神在肉体的显现，乃是这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第三终点，在以下的情形里：一，以起初的爱爱主；二，在召会这今日的乐园里享受基督做生命树，成为发光的灯台；三，至死忠信，忍受贫穷试炼，以得着生命的冠冕；四，享受基督做隐藏的玛纳，就是特别一份的滋养供应，以胜过堕落召会的属事，以及巴兰拜偶像的教训和尼格拉党宗教阶级制度的教训；五，变化成为白石，蒙神称义并称许，以建造神的家，按照生命的变化有一个新名；六，刚强站住，抵挡耶洗别那属罗马教的教训，这教训满了淫乱、拜偶像和撒旦深奥的事；七，逃避属灵的死，在实际上是活的，没有一件事是死而未完成的，并且穿着没有任何玷污的白衣而行，使他们的名不至于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乃要在主的父并在主的父众天使前被主承认。八，竭尽他们最后一点能力，遵守主忍耐的话，没有否认主的名，使他们得以免去那将要临到普天下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并使他们得着赏赐的冠冕，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其上写着神的名和神城新耶路撒冷的名以及基督的新名。九，是热的，不是不冷不热的，买火炼的金子、白衣、眼药，使他们不至被主从口中吐出去，乃要被邀请与主一同坐席，并在主宝座上与主同坐。在前两篇信息中，我们看过在旧约和新约中神圣的经纶和撒旦的混乱。本篇我们要来看一般特别的人，就是得胜者。圣经是一本说到神与人的书，在神与人之间还有第三者，就是撒旦。撒旦总是制造麻烦，而所有的麻烦都是混乱。主需要一般人，就是得胜者，与他成为一，好征服一切毁坏的混乱，并在他独一建造的经纶里得胜。亚当的族类，亚伯拉罕照着肉体的族类，亚伯拉罕照着纳灵的族类，以及得胜的族类。创世纪头十章半是神对待亚当族类的人，但是在圣经中这几章之后，神就转到另一班人。这第二班人是由一位父亚伯拉罕之后裔组成的，神从亚当的族类转到亚伯拉罕的族类。神在亚伯拉罕族类身上的对待几乎占了整本旧约圣经，从创世纪十一章下半章到马拉基书末了。旧约说到亚当的族类和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这两班人在神眼中都失败了，但神从来不失望，他是全能者，也是信实的一位，他有能力完成他的信实，持守他的经纶。在新约的经纶里， 神有一个很严肃而重大的转变，转到另一般人身上。他从亚伯拉罕照着肉体的后裔，转到亚伯拉罕照着那灵的后裔。创世纪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有两种后裔，这两种后裔被比喻为地上的尘沙和天上的众星。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乃像地上的尘沙，而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乃是他属天的后裔，如同天上的众星。犹太人按天生说都是属于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不论他们是什么种族，都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然而很可惜的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大多数也在神面前失败了，这样神到谁那里去才能完成他的定旨？在圣经末了一卷书的开头，主耶稣这位大祭司行走在金灯台中间，呼召了另外一帮人，就是得胜者。在启示录二章和三章里，他说了七次得胜的，这是向我们这些他的信徒，就是我们伟大的父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七重的呼召。基督呼召了七次，为要得着得胜者。得胜者乃是第四个族类，第一个族类是亚当的族类，第二个族类是亚伯拉罕照着肉体的族类，第三个族类也是亚伯拉罕的族类，不过是照着那灵的族类。然而甚至连属灵的亚伯拉罕族类也失败了，按照人说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但是按照神说，我们的神绝不摇动也不失望，他是神，无论发生了什么他仍然站住，他不仅站住，他也是那在洪水泛滥时在宝座上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的一位。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他产生了另一个族类，就是最高的族类，特别的族类，远超一切族类的族类。这幕后的族类乃是得胜的族类。从亚当的时候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整整有2000年，在人类历史头2000年之后，神从亚当的族类转到亚伯拉罕的族类，从亚伯拉罕的时候到基督的时候又是另2000年。如今我们在这里是在新约中，新约时代也快有2000年的历史，因此亚当的族类有2000年，亚伯拉罕按肉体的族类有2000年，亚伯拉罕按照那灵的族类也快要有2000年。主所需要的乃是得胜者的族类，以征服一切撒旦的混乱，并在神圣的经纶中得胜。启示录是一卷说到得胜者的书，在这卷书中，得胜的族类开始于启示录四章，一直继续到启示录22章，得胜的族类为神的经纶给神带来成功。我们需要来看我们今天是在哪里，我们是在创世纪1至10章亚当的族类里吗？或是在旧约的其余部分亚伯拉罕按照肉体的族类里吗？还是在新约里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三章亚伯拉罕按照那灵的族类里吗？我们可能说我们是在新约里，但只是这样说并不够，我们必须是在圣经末了的19章里，就是从启示录4章到22章，从宝座到新耶路撒冷。我们必须是属于得胜族类的一般人。若有人问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应当能说，我是属于你所不认识的族类，我是属于得胜者的族类。按照神的经纶，在这地上只有四个族类，亚当的族类，亚伯拉罕按肉体的族类，亚伯拉罕按照那灵的族类，以及得胜者的族类。我们应当凭信宣告，我们乃是属于得胜者的族类。启示录的概论。现在我要给启示录的22章做一概论。基督做大祭司行走在金灯台中。第一章启示7个金的发光的纯净的灯台。基督我们的救主作为大祭司，身穿祭司长袍， 行走在灯台中间，为要修剪它们，好使它们照耀得更明亮。在地上七个召会的实际情形，第二章和第三章描述地上七个召会的实际情形。七个灯台是明亮的、发光的、纯金的，在诸天之上的，但是在地上作为地方上的召会，他们实际的光景却是满了堕落。第一个召会是在以弗所的召会，离弃了他向着主起初的爱，对主做生命树的享受似乎停止了，灯台快要被挪去了。第二个召会是在士美拿的召会，虽然非常好，但是圣徒在地上帝国之下所受的逼迫是非常厉害的，他们有许多人殉道了，主告诉他们，他们要在罗马帝国的逼迫之下受患难十日。十这个数字表征完全，十日预指召会在罗马皇帝之下所受的十次大逼迫，期间是从第一世纪后半的该撒尼罗开始，到第四世纪的康斯坦丁大帝为止。主没有责备这受苦的召会，他鼓励他们要至死忠信，好使他赐给他们生命的冠冕。第二个召会是没有从里面来的混乱，却有从外面来的混乱。地上的政权逼迫第二个召会到极点。第三个召会是在别加摩的召会，成了属世的召会与名为世界的丈夫联婚，这是应验于康斯坦丁的时候。撒旦在头三个世纪借着罗马帝国实行逼迫，还是无法毁灭召会，所以他就改变战略，想要借康斯坦丁在第四世纪初接纳召会为国教，来败坏召会。借着康斯坦丁的倡导和政治的影响，召会与罗马帝国就是与世界结了婚。因着召会与世界的联合，他就住在有撒旦座位之处。撒旦是这世界的王，在世界里有他的座位，而召会与世界成为一。在属世的召会里有不同的教训进来，就如巴兰的教训和尼格拉党的教训，属世的召会失去了对基督做隐藏玛纳的享受，因此这召会充满了撒旦的混乱，而在基督的责备之下，召会至终更为堕落，从属世的变为罗马的，如在推亚推拉的召会所表明的。因着在第六世纪后期普世教皇制度的建立，罗马天主教以及耶喜别的教训就完全形成了背道的召会。罗马天主教是由那自立自封是女申言者的妇人耶喜别所预表的，她擅装由神授权为神说话，但是圣经禁止女人带着权柄教训人，整个罗马天主教如同一个女性宣称自己有权柄施教。在罗马天主教里的人跟从教皇所说的，罗马教所说的，而不是跟从圣经所说的，主所说的。教皇代表罗马教成了最高的权柄，代替了圣言和神自己。在罗马天主教里不仅有鬼魔的腐败，也有教导撒旦深奥的事，就是撒旦许多深奥的奥秘。在这背道的召会里有何等的混乱。第五个召会是在撒迪的召会，主告诉那些在撒迪召会里的人，他们按名说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凡和这召会有关的事，不是死的就是将要死的，他们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成的。这是形容在改教运动时的召会。改革的更正教是对堕落的天主教一个很好的反应，但至终在神的眼里他们是死的，死还是软弱到极点。更正教的各宗派不是将要死的就是死了的。按照启示录二章和三章，罗马天主教是属鬼魔的、撒旦的、异端的，更正教是将要死的，也是死了的。 许多主流的宗派人数增加很少，甚至一直失去他们的会友，这是统计上的事实。第六召会是在腓拉铁非的召会，在腓拉铁非召会的人遵守主的话，就是主忍耐的话，主忍耐的话就是主受苦的话，我们要遵守他忍耐的话，就必须忍受他所受的弃绝和逼迫。在腓拉铁非召会的人认识圣经，就是神的话，他们也用全班的忍耐遵守主的话。不仅如此，他们也没有否认基督的名。改革的更正教否认了主的名，以许多别的名称呼自己，如路德会、卫斯理会、圣公会、长老会、浸信会等。恢复的召会除了她丈夫的名之外没有别的名。基督非常宝贵并称赞在腓拉铁非的召会，在这召会里没有混乱。然而昨日的腓拉铁非成了今日的老底家，老底家的特征是不冷不热。在老底家的人可能爱主，却不是绝对的爱主。主告诉他们，因为他们是不冷不热的，他就要把他们从他口中吐出去。他们夸耀在认识真理上是富足的，却不知道他们实际的光景。他们没有看见他们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主也告诉他们，他站在堕落的召会门外叩门，凡开门的，主就要进到他那里，与他一同坐席。至终，这人要与主一同在国度时代坐在他的宝座上。看了在启示录二章和三章里的七个召会，我们就能看见今日召会实际光景中的混乱。因此，在启示录一章里，我们看见在金灯台中间之基督的属天意象，在二章和三章里，我们看见地方召会的属地实情。揭开七印，神惊人的奥秘。启示录四章给我们看见在天上宝座四围的景象，无论在地上发生什么事儿，都不影响神，他是高于地，在诸天之上，仍然坐在宝座上。在坐宝座者的右手中有七印封着书卷，这七印乃是宇宙的七个秘密，就是神惊人的奥秘。羔羊基督配从坐宝座的拿起书卷，揭开书印。基督揭开了头四印，这四印包括四匹马和骑马者。第一匹马表征福音，第二匹马表征战争，第三匹马表征饥荒，第四匹马表征死亡。从基督升天开始揭开七印，就是揭开神圣经纶之奥秘的时候起，这四匹马一直在地上奔跑。福音的传扬、战争、饥荒和死亡一直在这地上奔跑，已经快要2000年了。自从基督升天，战争就一直在增加。这些战争造成了食物的缺乏，战争加上食物的缺乏就带来了疾病和死亡。当基督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约翰看见在祭坛底下，就是在地底下，有一班殉道者。这些殉道者喊着说，圣别真实的主人，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主告诉这些殉道者，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奴仆的和他们的弟兄，就是那些将要也像他们一样被杀的，满足了数目。殉道圣徒的呼喊必定是在这世代将近末了时发生的。一同做奴仆的和那些将要被杀的弟兄们，乃是在大灾难期间的殉道者。第六印乃是超自然灾害的开始，是神对第五印中殉道圣徒呼求的答应，也是对地上居民的警告。第七印包括许多消极的和积极的事物，第七印就是七号的整个内容，包括头四号的超自然灾难，第七印也包括末三号的三样灾祸。在第七印和第七号， 有哈米吉顿的战争，在那里敌基督和他一切的军队要被击败，然后敌基督和假申言者要活活的被扔在火湖里。第七印也包括启示录17章和18章里大巴比伦的毁灭，宗教的巴比伦是在17章被对付，政治的巴比伦是在18章被对付。宗教的巴比伦就是罗马天主教，要在大灾难开始时被敌基督毁灭，因为敌基督反对任何的宗教。物质的巴比伦就是罗马城，要在大灾难末了的时候被神毁灭。启示录19章告诉我们，在宗教的和物质的巴比伦被毁之后，就有羔羊和得胜者的婚娶之日。得胜的族类至终成了羔羊基督的团体心腹。我盼望我们大家都是这团体心腹的一部分。启示录19章也告诉我们，得胜的基督要同着他的军队从天上下到地上。得胜的族类就是新成婚的心腹，要成为新郎的得胜军队。新郎和他的心腹要来到哈米吉顿，击败敌基督和他的军队。这就是基督踹大酒渣，他要在那里将一切外邦邪恶的属世势力都毁灭了。敌基督被毁灭之后，撒旦要被一位天使捆绑，并监禁在无底坑里1000年。地上要有1000年没有撒旦，基督要得着地做他的国。在这1000年的末了，列国中有一些反叛基督，但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这些背叛的人。1000年之后，魔鬼要被扔在火湖里。然后有白色的大宝座设立，审判不信的死人和鬼，他们要与死亡和阴间一同扔在火湖里。这就清理了整个宇宙，旧天旧地要经过火而过去，被更新为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要来到其中，成为神永远的彰显。我们不要做失败的基督徒，我们要与我们的神合作，在今世做得胜者，使他能完成他的定旨。我们永远的神绝不会被击败，他绝不失望。至终他要在千年国得着新耶路撒冷和得胜者，在此之后，在新天新地里，他要得着一个扩大的新耶路撒冷，包括一切在千年国里被成全的得救的人。然后我们要成为神的帐幕，让神居住在其中享受我们。神也要成为殿，让我们居住在其中并享受他。这是在救赎的三一神和蒙他救赎的三部分人之间相互的享受和居住，直到永远。这就终极完成了整个新约。召会生活是国度的开端，我们看过启示录这卷书的概论，现在要来看我们是在哪里，我们是谁。感谢主，今天我们是在召会生活里，召会生活乃是国度的开端。只要我们活在召会生活里，我们就预备好再走一步，跨过门槛进到国度，就是称为神乐园的新耶路撒冷。在神的乐园里，我们能享受生命树1000年。在千年国之后，我们要在新天新地里做新耶路撒冷，在勇士里的新耶路撒冷，包括得胜者和千年国期间神所成全的一切亲爱的圣徒。我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包括在得胜者的族类里，他们要终极完成神的经纶，我们都必须在神独一建造的经纶里做得胜者。在启示录里的五班得胜者，我们已经看过圣经的头65卷书是说到亚当的族类，亚伯拉罕肉身的族类和亚伯拉罕属灵的族类。在所有的时代里，这些族类都失败了，神无法在他们身上行得通，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因此在66卷书里，就是在圣经的末了一卷书里，主呼召得胜者， 乃是最后的族类，就是得胜者的族类，要完成并终极完成神永远的经纶。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有五班的得胜者，头一班是在六章九至十一节，在那里我们看见在祭坛底下的殉道者，他们是在这世代快要结束时，第五印的时候，在地底下的乐园呼喊，求主为他们伸冤。他们包括旧约的殉道者，如头一个殉道者亚伯、以赛亚、耶利米和其他的人，以及一直到大灾难之前新约的殉道者。第二班得胜者是在启示录十二章五节的男孩子，由宇宙妇人所生的男孩子，包括已经死了并在三年半大灾难之前复活的得胜圣徒。组成男孩子的这些人应当也包括在第五印向主呼喊的殉道者，他们随至于死也不爱自己的魂生命，至于死指明殉道。第三班得胜者是启示录十四章一至五节的十四万四千活着的得胜者，也就是初熟的果子。活着的得胜者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到属天的锡安山。在启示录十五章二至四节，站在玻璃海上的那些人是第四班的得胜者。这些得胜者是在大灾难时受敌基督迫害而被杀的殉道者，他们要在大灾难结束之前复活并被提。这四班的得胜者构成了第五班人，就是在启示录十九章七至九节里预备好的心腹。心腹乃是所有得胜者的组成，他们除了那些站在玻璃海上的人之外，都要在三年半大灾难之前被提到第三层天。男孩子要被提到第三层天上神的宝座那里，十四万四千活着的得胜者要被提站在第三层天属天的锡安山上，然后主耶稣要同他们在大灾难快结束时降到空中。在空中主要将大体的圣徒提去，并且所有的信徒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成熟的信徒要做主的心腹，有份于他的婚礼，不成熟的信徒要进到一个地方受管教，那地方圣经称为外面的黑暗。借着这样的管教，他们都要成熟。当他们在外面黑暗里的时候，主要与他得胜的信徒一同享受婚宴。羔羊结婚的宴席就是婚宴，乃是得胜信徒的赏赐。在结婚的宴席之后，基督要来做征战的元帅，同着他的心腹做他的军队，在哈米吉顿与敌基督和在他之下的诸王以及他们的军队征战，击败他们，然后撒旦要被捆绑并扔在无底坑里一千年。敌基督的失败要结束地上人类的政权，基督和与他一同作王的得胜者要在他的国度里掌权，管理地上的万国一千年。一千年完了之后，旧天旧地就要过去，被更新为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就是历世代以来所有蒙神节选并救赎之人的组成，要从天降到新地上。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没有得胜者，基督就无法回来。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的道路，但从他内心的深处，基督会告诉我们得胜者乃是他的道路，没有基督我们就没有路。但今天没有得胜者，基督就没有路，得胜者乃是让基督回来的路。基督的回来事实上是一个长的过程，这回来开始于他第一次的来，并要终极完成于他第二次的来。在这两次来之间乃是他来临的过程，他如今还在来的路上，这路就是召会， 他的身体，就是由得胜者所代表的。他第二次的来要借着得胜者终极完成。在今世，他的身体有一部分是得胜的，有一部分是失败的。失败的部分总是在撒旦的混乱之下，那一部分不能成为基督来临的过程，得胜的部分乃是他来临的过程。启示录是一卷说到终极完成神经纶之得胜者的书，没有得胜者，神就没有路完成他的经纶。本系列信息的总题是在旧造里撒旦的混乱，以及为着新造的神圣经纶。新造是借着神圣的经纶而有的，而神圣的经纶是借着得胜者终极完成的。在祭坛底下的得胜殉道者，开始于第一个殉道者亚伯，至终从亚当的时候开始，神至少花了6000年得着他的心腹，就是所有得胜者的集大成。心腹是在千年国度里的新耶路撒冷，神的乐园。在这1000年里，神要管教那些相信主耶稣却失败而没有成熟的人。借着这样1000年的管教，他们都要成熟，他们也都要预备好，成为在永世里新耶路撒冷的组成分子。在千年国的时候，新耶路撒冷是在诸天里，但在所有蒙救赎的人成熟为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之后，新耶路撒冷就要从神那里降到地上。这指明我们永远的住处不是在天上，乃是在新地上的新耶路撒冷。那将是终极完成并扩大的新耶路撒冷，做羔羊的妻，直到永远。我们都必须看见，我们需要成熟，好成为新耶路撒冷。我们若在今世不成熟，神有路使我们在来世成熟，但那样成熟的路乃是艰难的路。我们说启示录是一卷讲说预言的书，这是对的，但那不是这卷书的中心目的。启示录这卷书的中心目的乃是说到得胜者。神没有在亚当的族类，亚伯拉罕照着肉体的族类，或亚伯拉罕照着纳灵的族类身上完成他的经纶，但是从这三个族类中，神得着一些得胜者。希伯来11章列出亚当族类和亚伯拉罕照着肉体的族类中的一些得胜者。从亚当族类和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中，神的确得着了一些得胜者，就如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等等。我盼望我们也被算在得胜者之中。然而在主恢复中的众召会不该被算为得胜者的众召会，我们不该以为在主恢复中的众召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得胜者，但我们在主恢复中的众召会里会加强并帮助我们成熟成为得胜者。这恢复是主帮助我们做得胜者的路，我们必须奔跑赛程并跑完赛程，使我们能被算在得胜者中间。保罗乃是到了他殉道之前才有把握他跑完了赛程。在提后4章6至8节，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那时保罗预期他在要来的国度里会得赏赐。为了要做得胜者，我们必须征服一切毁坏的混乱，并在独一的建造的经纶里得胜。第一大点，不失望也不沮丧，而是得加强，能够为着神圣的经纶站住，且活出神圣的经纶。得胜者乃是那些忍受混乱却不失望也不沮丧的人，他们反而得了加强，能够为着神圣的经纶站住， 且活出神圣的经纶。撒旦的混乱仍然在基督教国里，在我们四围继续进行着，甚至在主的恢复里，我们也经历这样的混乱。在1987年开始，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背叛了恢复，因着这样的背叛，在美国有了一些分裂。我们都必须征服这毁坏的混乱。我们若得主的加强，能征服一切毁坏的混乱，我们就要得胜地进到国度里。我们要成为那些在独一建造的经纶里得胜的人。罗马16:17说，我们必须标出那些制造分立的人，并要避开他们，避开那些制造分立的人，就是征服毁坏的混乱。这保守了基督身体的一，使我们能有正常的召会生活。那些制造分立的人喜欢接触圣徒，这样的接触使圣徒半跌并离开召会生活。我们若向这些人敞开，并听他们分裂的谈话，我们就会中毒。这样的毒会使我们对主的恢复怀疑，并使我们向着主恢复的士气减弱。我们会对参加召会聚会冷淡下来，也会对读恢复本圣经和生命读经信息冷淡下来。我们若接触这些有意义的人，向他们敞开，我们就会冷淡下来，至少他们会使我们不冷不热。在提摩太后书的生命读经里，我们指出该书的主题乃是对召会败落的预防剂。我们需要这样的预防剂，保守我们抵抗撒旦背叛和分裂之混乱的细菌。第二大点，征服一切撒旦的混乱，并完成独一的神圣经纶。一终点，借着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做全族的恩典。我们必须借着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做全族的恩典，征服撒旦的混乱。在15:10，保罗说，主的恩与他同在。在加拉太6:18，他说，主耶稣基督的恩与我们的灵同在。在提后4:22，他说，主与我们的灵同在。主这全族的恩典与我们的灵同在。我们借着他做我们全族的恩典，就能征服一切撒旦的混乱，并完成独一的神圣经纶。第二重点，按照真理，召会就是神在肉体的显现，乃是这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按照真理就能征服一切撒旦的混乱，并完成神圣的经纶。召会就是神在肉体的显现，乃是这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背叛的人不能摇动在主恢复里的召会，因为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柱石支持建筑物，而根基托住柱石。召会是支持真理的柱石，也是托住真理的根基。因为召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就必须是教导真理的人。我们教导真理，就会点亮在黑暗中的人，给人注射抵抗毒素，吞灭死亡，并将走岔的人带回到正路上。第三重点，在以下的情景里，启示录2:3的启示，我们必须在某些情形里来征服一切撒旦的混乱，并完成独一的神圣经纶。一，以起初的爱爱主。我们必须是以起初的爱爱主的人。起初的爱可以比作新婚的爱。一对夫妇结婚一段时间之后，起初的爱很容易就消失了。做妻子的，有谁如今爱她的丈夫，正如她在结婚当日一样。我们必须恢复我们向我们的丈夫基督那新婚的爱。二，在召会这今日的乐园里， 享受基督做生命树，成为发光的灯台。我们也必须在召会这今日的乐园里，享受基督做生命树，使我们能成为发光的灯台。主不是说他要给得胜者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告诉得胜者，他要给他们吃整个生命树，就是基督自己。我们该吃一棵树，宇宙的树，独一的树，就是生命树，也就是基督做神圣生命的具体化身。我们必须以新婚的爱爱主，我们也必须享受他做整个生命树。这树是长在神的乐园里，神的乐园是在千年国里的新耶路撒冷，在千年国里的新耶路撒冷乃是神的乐园，这乐园要比伊甸园更令人喜悦。今天召会生活乃是这要来之乐园的先驱，也就是在要来之国度里新耶路撒冷的小影。三，至死忠信，忍受贫穷试炼，以得着生命的冠冕。主劝在士美拿的召会要至死忠信，忍受贫穷试炼，以得着生命的冠冕。冠冕在新约的用法里总是指在救恩之外的奖赏。四，享受基督做隐藏的玛纳，以胜过堕落召会的属事。我们必须享受基督做隐藏的玛纳，就是特别一份的滋养供应，以胜过堕落召会的属事，以及巴兰拜偶像的教训和尼格拉党宗教的阶级制度的教训。主将玛纳公开地赐给以色列人，每早晨在他们营地的周围有玛纳公开地给他们吃，但这玛纳有一小部分被保存在帐幕约柜里的金冠中，那是隐藏的玛纳。公开的玛纳是基督做普通的一份，给所有神的子民公开享受。隐藏的玛纳表征隐藏的基督是特别的一份，保留给他得胜的寻求者，就是那些胜过了属世召会之堕落的人。唯有得胜的寻求者能进到至圣所，享受基督做约柜，就是神的见证，享受隐藏基督的特别一份。我们必须对基督有一些更深的经历，我们对基督的经历不该只是在聚会中公开的，更是隐藏的在至圣所里，就是在那座约柜的基督自己里面。在基督这约柜里，我们能享受他做隐藏的玛纳，做我们生命供应的特别一份，以胜过堕落召会的属事。这样属事的召会有巴兰拜偶像的教训和尼格拉党宗教阶级制度的教训。今天在基督教国里，这两种教训非常普遍。巴兰是外邦的申言者，为公价教导百姓，他是为公价的申言者，他的教训引诱神的百姓犯淫乱和拜偶像。巴兰的教训使信徒受打岔，离开基督的人位，转去拜偶像，并且从享受基督转去犯属灵的淫乱。尼格拉党的教训在信徒中间建立了阶级制度，这教训毁坏了信徒做基督身体之肢体的功用，因此废掉了主的身体做他的彰显。在罗马天主教里和更正教的宗派里有宗教阶级制度的组织，在罗马天主教的宗教组织里有主教、大主教、红衣主教以至教皇，在更正教的宗派里有圣品人和平信徒的制度。尼格拉党的教训乃是只有圣品阶级才够资格有地位为主传讲并说话，其他的人都是所谓的平信徒，这乃是阶级制度。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必须胜过圣品人和平信徒的制度，我们众人都有地位做基督身体的肢体为主说话。若有人问我们，我们的牧师是谁？我们该说，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牧师。 我们都能为主说话，并教导真理。我们在聚会中为主说话，乃是废掉了阶级的制度。我们是基督生机身体的肢体，而每一个肢体都有特别的功用。主渴望恢复基督身体所有肢体的功用。五，按照生命的变化，变化成为白石。神建造召会之功乃在于我们的变化。作为得胜者，我们必须变化成为白石，蒙神称义并称许，以建造神的家。按照生命的变化，有一个新名。按照我们天然的人，我们不是石头，乃是泥土。但我们正在从泥土变化成为宝石，好为着神的建造。白色表征称义和称许。当我们变化成为白石时，这意思是说，我们蒙主的称许和称义，好为着他的建造。有些房子是粘土做成的，但召会不是。召会乃是用宝石建造成的。这些宝石乃是一再经历变化的信徒。每一个变化过的信徒都是白石，有一个新名。这样的新名说明被变化之人的经历，因此唯有他自己认识那名的意义。我们按照生命变化而有的新经历，使我们得着新名。六，刚强站住，抵挡耶洗别那属罗马教的教训。我们必须刚强站住，抵挡耶洗别那属罗马教的教训。这教训满了淫乱、拜偶像和撒旦深奥的事。耶洗别那属罗马教的教训，就是被盗之罗马天主教的教训。这在启示录二章推亚推拉召会里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七，逃避属灵的死，穿着没有任何玷污的白衣而行。我们曾指出，启示录三章在撒迪的召会，每一件事都是死的，或是将要死的。我们要做得胜者，就必须逃避属灵的死。我们必须在实际上是活的，没有一件事是死而未完成的。作为得胜者，我们该穿着没有任何玷污的白衣而行，使我们的名不至于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乃要在来世国度时代，在主的父并主的父众天使前被主承认。穿着白衣而行，乃是过一种不受死玷污，并在生命中蒙主称义并称许的生活。八，竭尽他们最后一点能力，遵守主忍耐的话，没有否认主的名。在腓拉铁腓的得胜者，竭尽他们最后一点能力，遵守主忍耐的话，没有否认主的名，使他们得以免去那将要临到普天下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并使他们得着赏赐的冠冕，成为神殿中的柱子，其上写着神的名和神城新耶路撒冷的名以及基督的新名。试炼的时候乃是大灾难的时候。所有这些关于得胜者的点可查读启示录二章和三章以及恢复本中所有的注解，这相当有帮助，能使我们明白的更多。酒是热的，不是不冷不热的。我们必须是热的，甚至是焚烧的，而不是不冷不热的。买火炼的金子、白衣、眼药，使我们不至被主从口中吐出去，乃要被邀请与主一同坐席，并在主宝座上与主同坐。我们必须在今世就是与主一同坐席的人，使我们能在国度时代里在主宝座上与主同坐。在主宝座上与主同坐乃是给得胜者的奖赏，使他有份于主的权柄，并与他一同作王，在要来的千年国里管理全地。关于主在俄国行动的话，现在我要说一点关于主在俄国的行动。凡有感觉要到那里去的人必须慎重考虑， 从一个国家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在那里生活是牵涉到许多事的。按照圣经，特别是在新约里，我们基督徒该是行动的人。在行传一章八节，主说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人。门徒从一处移民到另一处，不是为了生活，乃是为着福音。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住在帐篷里，帐篷是可以移动的住处，没有根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从一处地方收起帐篷移到另外一处，他们生活在帐篷里，带着祭坛，就是带着基督的十字架，以侍奉并敬拜耶和华。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寄居的，是客旅。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第一个原则。一个爱主的基督徒若永远定居在一个地方，是不合圣经的。我们今天在这地上都是做客旅的，是一直在移动的。对主现今在俄国的行动要有正确的看法，我们也需要明白神对人类的经纶。在创世纪一章，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使人能照着他的形象彰显他，并有他的权柄代表他。创世纪以后告诉我们，当挪亚从洪水里出来时，他筑了一座祭坛侍奉神，那使神喜悦。然后挪亚犯了错，喝醉了酒，并且赤身。在那之后，神用他说了关于他三个儿子闪、含、雅佛的预言。按照历史，这三个儿子至终成了三大族类，雅佛成了欧洲人。按照挪亚的预言，神要使雅佛扩张，这意思是说雅佛的子孙要成为征服并扩展的强者。闪是大多数亚洲的族类，包括犹太人的源头，巴勒斯坦是亚洲的一部分，含成了大多数非洲族类的祖先。欧洲、亚洲和非洲在地理上是在地中海周围汇合，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地是在这三个居人地带的中心。欧洲在北边，非洲在南边，亚洲在东边。大约在500年前，哥伦布冒险航行过大西洋，到达了美洲新大陆，因此雅佛更为扩张。在美国，大多数的人乃是欧洲人的后代，他们是雅佛的子孙。按照历史，强盛的民族最先是亚述，然后是巴比伦。宁禄是建造这两大国的人，亚述以尼尼微为京城，巴比伦以巴别城为首都。亚述首先侵犯并击败了以色列，然后巴比伦接着亚述征服了以色列，毁坏了耶路撒冷，焚烧了圣殿，放逐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以后马代波斯帝国接着巴比伦击败了以色列。马代波斯乃是在历史中最大的帝国。以斯帖一章一节告诉我们，马代波斯有127个省。今天在波斯湾，我们有这些强盛的民。伊朗是今天的波斯，伊拉克是今天的巴比伦，他们一直彼此征战，至今仍然在围绕地中海一带的地区制造麻烦。圣经在但以理七章告诉我们，有四个兽从地中海，就是从大海里出来。头一个兽表征巴比伦帝国，第二个兽表征马代波斯帝国，第三个兽表征希腊马其顿帝国，第四个兽表征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甚至达到巴勒斯坦，主耶稣就是生在罗马帝国的管制之下。我们若仔细地读历史，我们就能看见神在完成他经纶的事上，尝试借着强盛的民族。基督就是身为被罗马帝国所掳的人。罗马帝国乃是一个强盛的国家， 他们建造了公路，并打开了从巴勒斯坦到罗马，甚至到西班牙的交通。在那时，人以为西班牙乃是地极之处，希腊文也成了整个罗马帝国的通用语言，甚至主耶稣也从七十世译本，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中引用经节。接着一面说，罗马征服并夺取了巴勒斯坦地，但另一面，罗马预备了一个很好的环境，让主耶稣出生。罗马也提供了主耶稣被钉的方法。钉十字架不是犹太人所用处死的方法，乃是外邦人的方法。最终，这方法被罗马帝国所采用，用以处死罪大恶极的囚犯。基督死的方式，他的被剪除，乃是旧约预言的应验。基督升天以后，使徒们起来扩展福音，他们利用罗马在地上的公路以及在海上航行的方法将福音广传。因此，在初期阶段，福音的传扬乃是借着强大的罗马国，一面强大的罗马国逼迫甚至钉死了基督，也逼迫并杀害了使徒们，但也是借着这强大的帝国为基督预备好道路，出生、钉死，并使福音得以传扬。在18世纪和19世纪，神用大英帝国作为世界的强权，借着帝国主义的实行铺好道路，以维持全世界的次序。为着拆船的工作，在属灵方面，主也在当时用英国扩展他的福音到全世界。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的实行，借着征服并控制弱小的国家，以维持一个帝国。按政治说，帝国主义是邪恶的，该被定罪的，但神是主宰一切的。帝国主义被神圣的手用来扩展福音，不然许多落后的国家还不会被打开。借着帝国主义，弱小落后的国家被迫打开门户，这给了传教士一条路，带着福音进到这些国家里。基督的出生，基督的死，教会早期福音的扩展，以及将福音传遍地的每一角落的拆船工作，都是借着强盛的民族。亚佛的子孙按照挪亚的预言乃是强盛的民族，大多数欧洲、俄国和美国人都是亚佛的后代。西欧各国今年大约有3亿5千万人，他们是分裂的，但他们看见他们必须联合起来。今天他们在谈论要有共通的货币。在欧洲的东面有俄国的国协，人数也大约有3亿5千万人，在美国大约有2亿白人。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地上大约有9亿亚佛的子孙，其中有1/3是在俄国的国协里的人。他们是强壮的，有文化的，受过教育的，有思想的人民。人的性格和个性和他们所住之地区的气候极有关系。在寒冷地区的人通常是强壮而严肃的。在大约70年共产主义之后，俄国众多的人已经从共产主义统治之下得了释放，他们已经被主预备好，他们的心思没有别的事物占据，他们如今实在是空虚、敞开并饥渴要福音。他们想要认识圣经，他们喜欢听美式英语。我们的圣徒在俄语翻译员的帮助下用英语对他们说话，俄国人很热诚地欢迎能教导他们关于神和圣经的人。在圣彼得堡工作5周之内，我们给5142人施浸。3亿5千万俄国人是这么敞开，我们可以使他们中间极大百分比的人得救并受浸。但我们需要施浸的人，我们只用了30多位圣徒，却给5000多人施浸，这乃是一个奇迹。给这么多人施浸，有许多实际的事要做。我实在宝贝在俄国的全世界工人，他们告诉我，因着极大的需要， 他们许多时候没有时间吃饭和充分的休息。在给所有这些出信者施浸之后，他们必须到这些出信者家里有家聚会，喂养他们。因为我们只有大约30位工人，照顾大约5000位新人，每一位做工的人都要照顾大约180位新人。俄国人已经被主预备好，如果我们现在不到他们那里去，我们就会失去机会。他们的心思已经被倒空，他们现在是敞开的，但是再过5年，他们的心思可能又被充满。在俄国那里有需要，但是基督教没有路应付那个需要。在1000多年以前，俄国是一个野蛮的国家，没有文字和文明的文化。然后希腊正教的希腊传教士到了俄国。今天俄文的字母中有些是希腊字母，因为有些希腊传教士为俄国人创造了字母。俄国东正教是在大约10个世纪以前建立的。俄国东正教这个根基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共产党人包括列宁和史大林都无法摇动这根基。在17世纪末期，彼得大帝兴起来，在他那时以前，俄国在衣着和饮食等事上基本上是东方文化。彼得大帝改革了他们的文化，他使俄国西化，他们的衣着和饮食都改为西方式的，他们成了西欧人，但是他们大部分是在亚洲的疆界里。历史告诉我们，后来俄国的王室、俄国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和地主都腐败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派军攻打俄国，这给了列宁机会，鼓动农民反叛当时的沙皇政府。在1917年，他们得以推行共产革命。如今在俄国，共产统治已经过去了，为着主恢复的扩展，门也已经大开了。原则上，我们必须去应付主在俄国的需要，但我们不该轻率地去做。我们众召会应当考虑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必须去。我们不能打发每一个人去，否则我们会受极大的亏损。带领的人必须考虑谁留在当地更有用处，谁移民到俄国更有用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接受要去俄国之人的报名。圣徒可以报名，但我们必须鉴别并考虑谁该留下，谁该前去。此外，我们必须考虑财务的供给，要支持一个传道人在俄国工作，每个月需要超过1000美元。我们若有100个人去，我们就必须预备1个月10万美元做他们的供给，一年加起来就需要120万元。这个数目包括他们的住宿、旅程、家具、聚会的地方，以及许多与实际推展那里工作有关的事。目前在我们圣徒中间，对在俄国工人的财务供应能力并不是太高。在我们初到俄国行动时，有大量的奉献进来，但奉献已经减少了。我们必须看见奉献的数目不会增加，除非主进来行一些神迹。我们必须从我们的财力度量的观点考虑去的人数。不仅如此，如果有些圣徒想要去，他们必须考虑他们的前途，他们必须考虑他们的年龄、他们的家庭、他们有多少孩子、他们预计要有多少孩子、他们孩子的年龄以及他们孩子要如何受教育。关于在俄国的工作，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可能在5年以后，俄国人不再是那么敞开，他们的心思可能满了别的事物。他们是很有才干、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并且有强的性格。只有主知道，在俄国的这个敞开会持续多久。